不觉违规却忽的天外飞来罚单，会是什么莫名感觉？草根影响力新视野屡遇起。有网民于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提案废除民众检举交通规则制度，针对道交处罚条例第七条之一民众的检举交通违规，颇有非议，联署已过门槛，交通部回应说明，现行违反道交管理事件统一裁罚基准及处理细则规定，为严重危害交通安全情节轻微之违规行为，警察机关的劝导免予举发之弹性处理机制，适用民众检举案件，交通部将会同警政署关注制度施行状况并滚动检讨。辅助警力有限及民众取巧违规诚信，其立法意旨不坏，然而政策口号标语太多，如前内政部长林洋港三个月内让铁窗业萧条下来，前行政院长连战向毒品宣战，前行政院长苏贞昌二十国家队打诈及少子化办公室，皆大内宣意义大于打击犯罪与解决问题实质意义，把斑马线从行人地狱扭转为行人天堂，矫枉过正乃变苛政，对行人仁慈，相对对驾驶人残忍。当然铁包肉占安全优势，肉身撞铁是鸡蛋碰石头弱势，兼筹并顾两者间寻求两全其美之策，是交通部该脑力激荡的事，不能只见行人哭不见驾驶哭，见树不见林专才与见林不见树通才，偏重都不服专业。理无常事，事无常非，反合理念及民众举发是非无常，霹雳布袋戏励志剧情，魔魁之女小玉齐天殿三教圣主非凡公子，先日所用金或弃之，今之所弃复或用之，用与不用，无定是非也。开放民众举发是把双面刃，能伤躲警心存侥幸违规者，也能伤社会互信及人际和谐，制度未必有问题，也未必完全没问题，以检举违规为业或为乐者，是达人或魔人，人质互见难通盘论定，需各案判定，检举者心术要正，不能歪斜。正如最近热门话题的法官判决与长官打烤鸡，制度正若人不正义枉然，判决里油烟的鸡蛋里面挑鹅卵石。网络上有具政治倾向驾驶爆料，他开着喷有政治敏感字样轿车，定期验车被车厂打回票，柔性劝导除去喷漆再来，因为全程录影厂方放行不方便对上岸交代，车主被迫先刮除验过重喷，车身喷字也要思想审查，我算是开眼界长知识了。另有爆料，监理所机车考证个人与驾训班集体报名，两者报名费竟有十倍价差，还有每天受理报名有员额限制，无可奈何，个体户一再来晚了项鱼，驾训班则优先，俨如报名名额监理所卖黄牛票。验车归验车，政治归政治，验车目的在检验车子性能，确保行车安全，与其车厢喷字广告无关，政治敏感罢了，涉若内容对执政党歌功颂德，是否装蒜过关？就此，检验所根本无权干涉。去年民进党台北市议员洪婉珍市政总质询，质疑台北市警局使用的九测器系深圳生产中国制，是录制红色供应链，蒋万安市长回应是依照警政署的共同供应契约采购，会带议员建议改善，反将义军害绿明代默然几秒钟，这是交通违规取缔的绿议员搞不清楚状况，一味愁中做龟毛质询，糗事本文章附带一提。笔者新手开车技术差一点罢了，不小心轮胎压线竟被后车检举未依规定打方向灯，甚至前车透过后行车记录器检举未按规定变换车道，警察也从恶如流告发违规，实在额头三条线无言，难怪网路有人苦中作乐，把罚款当垫一向检举人致哀。首先抱歉，因为话题语重心长，本评论因而特别长篇阔论。 这个号称民主的社会变了，检警吊可光天化日稀里哗啦上门搜索，明目张胆指着鼻子说你是共谍，搅得人家家里乱七八糟，名誉斯文扫地，他则轻描淡写说误会一场，道歉也令于出口，被害人不止贩夫走卒泛泛之辈，在野党主席毫无证据捏造罪名，国会议员抓紧短短几天休会期，现任市长都排排入列，半夜及大清早都敢扰人清梦，北韩金胖子也没这么嚣张吧。法治社会违规抓八仔满街跑，无孔不入，早期罚单都由警察当面开当场面交，后来自动拍照仪器普及，好歹法定100公尺前的设置显眼警告标志，现在开放民众检举，互相陷害歪风盛行，明明没被警拦，也没看到测速警示，冷不防的人收到违规通知，不叫而杀谓之虐，更气人是被检举都无伤大雅，轻微违规，也就是全世界驾驶人都会犯的错，根本鸡蛋里挑骨头之吹毛求疵，要这样彼此恶搞的话，信不信我出一趟门，回家把行车记录袋子里东西倒出来，可以举发上百件违规。即科技执法与民众监视补交通执法警力不足缺陷，其利弊得失本属见仁见智，遗憾多数检举者心术不正，与人弊多于利评价。彰化县鉴于交通事故频传，春节前警方连续展开交通大执法，这与春安演习东防异曲同工，治标不治本，春节到元宵宵小猖獗，阶段性治标有其必要，交通之乱全年无休，不能吃冰淇淋解渴，吃一礼拜凉一礼拜，治乱是用重点思维治理乱糟糟交通，交通部想得到的也只有加重修订罚则，提高罚锾，酒驾从不罚到罚款 1.5 万至12万并吊照，甚至判刑坐牢，不够重吗？案件有因之减少吗？答案感觉是没有，酒驾违规反而比传统饮酒开车行为变本加厉，喝更忙，开更快，撞得更稀烂。台湾交通乱在缺乏守法观念的驾驶人及行人，不全然在法规下组织不足，不觉违规，半个月后邮差却捎来罚单，真的很呕。笔者9月25日超速违规，10月2日收受通知单，而一年两验，实在扰民的那台老爷车，指定检验日期为10月15日，新修道交条例第9到1条已删除验车前需缴清罚锾规定，故本无问题，但车开至待检厂检验时，被已有笔未投保并同告发违规单位缴拒绝，虽表明并未收到该罚单，无法确认缴纳，车厂人表爱莫能助，只好原车开回，耐心静候罚单寄达再说，没想到一等只等到月底，该罚单才姗姗来迟，离谱之至。一年一保的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本人疏忽忘却续保，遭监理机关以违反道交条例并同举发，表面于法有据，然而人在家中坐，罚单天上来，根本天外飞来红单。假设我到某住户行窃，刚巧当天社区内发生数起窃案，警察竟认我是该区域偷窃连续犯，所有账算我头上，这般据未逮捕入罪的推想新政合法吗？111年5月新修订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第49条，其违规推定或非无据，但路过案发现场未必犯案者，拿万能钥匙未必意图窃盗，不让做长辈未必不孝顺父母，自古论罪讲究抓贼在赃，抓奸在床，法庭讲求的是直接证据，攸关宪法保障之人民财产权，焉得按佐证推测违规滥行侵害，依已知作出同理可证结论，交通违规告发启示数学证明题解题模式。当然所谓恶法一法，法律违宪与否非行政机关自身及行政法院可审查，本矫枉过正立法瑕疵，一般法官无法对法律进行司法审查，他属大法官宪法解释层次议题，立法权亦非监察权纠缠对象，殊属遗憾。 刑事法与行政法需讲求确凿证据，不能凭佐证论定违规，忽略续保强制车险遭告发，或称咎由自取，无话可说。然而监理单位抓违规仰赖机关资讯，举一反三，学科难推理违规，凭着掌握人民各资优势偷偷摸摸告发他违规，政府体制成何体统，实乃民主国家极富讽刺羞耻。惩罚为保汽车责任险方式，抓匪谍班执法过当，虽是属立法机关之反应过度，其修订草案难道不是业务主管机关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所提案？执行机关交通部也深感挚爱难行。禁止不当连结系重要法原则，例如违规罚还未结案之汽车所有人或驾驶人不得向监理机关办理车辆过户、检验等，甚至限制出境，法院判决违法先例屡见不鲜，民进党执政的交通部由顽固不改，虽部分修订本案却仍禁止之列，罚单应到案日根本还没到，凭什么透过验车强逼违规人提早缴未定案的未来罚金？罚单位缴公权力强制执行手段多，胡乱连结到不准违规者如何即如何，限制人民权利已然违反比例原则，马政府时交通部就此已检讨改进，岂料蔡政府的金管会固态复萌，修法定定罚还未缴纳前监理机关不予受理汽车办理换发牌照、异动登记或检验，行径几近滥权，执司监察百官的监察院应提案纠正，媒体亦该公平。此一违规攸关驾驶人暨第三人保险给付保障，姿势体大，台中区监理所及所属彰化监理站却举发及金峰，禁止验车及如律令，唯独既达违规通知慢郎中，罔顾裁罚程序正义，严重侵害人民权益，一张罚单拖延一个半月，其牵连汽车检验事项不知所以的违规人无从缴纳也无法验车，若因之在延误车辆检验期限挨罚，请问责任论定应归属谁？投保义务人未依法订立强制汽车责任险契约，立法者授权公路监理机关并同举发处罚权，旨意何在？他不是要让监理机关慢条斯理为告发而告发，为处罚而处罚，而是借此尽早提醒违规人赶紧续保，以为万一肇事之事故双方当事人理赔权益。笔者与监理机关争点在为何牵连其他权利义务据时效法一之违规通知，该机关反拖泥带水无关紧要，同一日起举发之两件违规，本件是依附超速违规衍生并同举发，为何超速违规短短一星期就双挂号通知并同举发，竟迟到一个半月？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第49条监理单位那般的耳熟能详，即违规即参照开罚，则同法第51条所定依本法所处罚还未缴纳前公路监理机关不予受理检验，亦当为监理人员所本职专业，没接罚单缴不了罚金，没缴罚金验不了车，验不了车又是另一项违规，车辆检验硬性设有期限，不是驾驶人随心决定。慢工出细活逻辑不能套在违规通知，惨遭推定违规可谓蒙在鼓里，向监理站电话询问，其开单承办失信女职员很客气，也承认迟延并承诺改进，也即效率呈报机关补救违规受害者。可是掌管违规申诉股别人员却向法将直拘泥于两个月内通知到就合乎内部规定，问没红单如何缴罚还，没缴罚还如何验车，没验车又违规怎么办？诈骗猖獗，今日总不能单凭民间车厂一句话就盲目掏3000元让其代缴，况且这类罚单还真开眼界首见，女职员竟理直气壮强调机关理所当然没通知投保义务，冷冷回答他们没就个案违规通知产生时效损害之注意必要，言下之意该机关只想智慧型进行告发伟大权利， 不禁预警劝导道义义务，我强调没要机关通知投保，没要争论偷开罚单争议，只要说各持物违规通知导致妨害验车权的道理出来，他人跳针是两月内通知就合规定，这种缺乏同理心认知的官僚态度，公务员答复极不专业，连因案质疑道理都不懂。本案举发依其报请中区监理所两星期工作天内归，台中区监理所亦难脱无故延宕监督与核定连带责任，凡此种种不合理，笔者并向监察院提出陈情，监院编案处理，又因监理站主动承认执行瑕疵并做行政补救，笔者已向监察院紧急撤案，监院任皆大欢喜圆满就好。交通部就交通灵活执行的人由重于死板板制度，保姆虐死凯凯案引发舆情众怒，立法院顺应民意三读通过增修订刑法条文，增订了第272条之一凯凯条款，若对未满七岁者犯杀人罪，将加重其刑两分之一，倘虐杀未满七岁人则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另修订第286条，凌虐未满七岁婴儿致死处死刑，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奇怪的是，本条修法已表决处理，与会民进党立委竟悉数投反对票，宁武逆民意当全民公敌。虐童致死未来的处极刑，遭罢免前激进党立委陈柏惟对此深表疑虑，认可能衍生砂石车司机肇事，索性斩毙对方残忍惨况。远从民风淳朴60年代，乡间就有砂石车肇事基金传说，据笔者老爸叙述，其国中生物老师的老父亲就是清晨骑脚踏车遭小型砂石车撞倒，死在司机来回斩压轮下，当时没监视器也没目击者，只能由医院医伤室推测得知，没证没据投诉无门，对方业者可是有才有势，故讲到砂石车那生物老师可谓恨死了，偏偏住浊水溪畔，产业道路成群结队，砂石车横冲直撞，砂石车横行霸道之形势比人强，没健保年代，车祸重伤送医万一拖久不愈，医疗费之高惊人难估，肇事者探病慰问也很麻烦，撞人生不如死后遗症，干脆撞死好，善后是砂石车可怕想法。砂石车撞人撞死为止较省事，掳人勒赎为伤害肉票人唯一死刑，一个是后续医疗实务考量问题，一是法律制定欠周延问题，两者皆有激发一不做二不休不良副作用，但凯凯条款致虐童用重点绝无砂石车肇事效应，加重虐童刑则具下阻效果，能收防患未然之功，砂石车纯粹民事赔偿划算思维，焉得混为一谈，前激进党立委陈柏惟隐喻失意矣。还有另一种旧法情形，过去强奸故意杀被害人加重结合犯，强奸部分通常会不惜代价和解，求逃过死刑判决，强奸杀被害人乃旧刑法四种唯一死刑之一，拿掉强奸杂质，就剩271条之普通杀人罪论处了。制度与机关没犯错，犯错是助里头的人，例如监察院人有五权宪法存在价值，监察权人可发挥御史功能，让他声名狼藉蒙羞的是立场偏绿的监察院长和监察委员，执行温热的活人远比没生命的冰冷制度重要。现代人越来越狠，杀人常是没原因，也不讲理由，正节捷运无差别疯狂杀人即是，有人连鸡都不敢宰杀，甚至一只蚂蚁都舍不得踩死，有人几百元欠债系故即杀人，假如罢免侥幸成功，民进党胆敢废凯凯条款。2026与2028选民就废了民进党地方与中央执政权，民进党爱跟死刑犯、虐童、婴恶保姆及贪的无厌绿友有占一块，兴趣跟邪恶手牵手高唱当我们同在一起，不干净政权人民敬谢不敏，恕不盲从。被誉为乳癌权威的前部立桃园医院外科主任周家正，去年7月19日上午 于台北市爱国西路正常过斑马线，惨遭左转公车正面硬撞，卷车底送医不治。路权团体对此社会精英车祸身亡哀悼之余，实地查勘事故地点，发现该处行人穿越道长达75公尺，绿灯秒数仅短短69秒，批评号志交替设计极度不合理。周医师是命丧于同方向同属绿灯，左转却未礼让走斑马线行人的公车轮下，就事论事似与红绿灯秒速设计无关。据电视新闻提供画面所观察判断，两方并无司机视野死角或 A 柱挡视线问题，也无距离刚好眼睛盲点可能，而是司机没暂停与放慢转弯速度，又医师从一般徒步转位加紧小跑步，反倒阴错阳差给撞上了。照原来行进速度应该就没事，他误判快速通过会先公车一步，公车也算计他原来脚程转弯会车快人一步，交相贼互猜比心，就阴阳际会撞着了。想必开车族鲜有同感，男女约会迟到等一小时不觉得久，十字路口等一分钟红灯就很不耐烦，所以绿灯69秒其实算很长了。一般步伐穿越75公尺宽路毫无困难，除非老迈或身障行动不便，75公尺宽广道路确实少见。年长动作慢一次过不去，可自行斟酌实况分段过，站分隔岛等下个绿灯再过即可。社会疑难杂症大都症结在人，不在深思熟虑所精心设计的制度，包括政府施政亦然。公务员考机器人士奖惩，人为不公最典型，执行出问题不是规定出问题，法规没禁止国军投入救灾，三军统帅的总统却说于法无据，推诿爱莫能助。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但人性恶习不改，车祸事故保证不会减。国人缺乏守法习惯，交通积弊乱象不是三两天的事，图制度完善不能自行，这方面逻辑道理笔者也很会说，但论开车守法，最多只能给自己打75分，不会言也常收违规罚单。不过都栽在路宽车少路段的不合理50公里龟速限制，这却是公路单位评估不用心过失，也是存心告发中保国库之陷阱吧。